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周导读，媒体同行给我们分享热门话题。今天还是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给我们做塔州方面的介绍。江山你好。
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消息？
今天有几条很有意思的关于塔斯马尼亚的信息。我们一条一条来说。
好。
第一条呢是塔斯马尼亚政府呢决定在塔斯马尼亚的国家公园再次指定聘请中英文的接待人员。因为在去年呢塔斯马尼亚的国家公园聘用了两位讲中文的工作人员之后呢就做得非常成功。因为中国的游客在最近的几年那个增长是非常的快，所以他们将再次聘用那个讲中文的工作人员呢，就是为这个接待中国游客做好准备。因为亚洲国家的这些游客呢，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他们的那个礼仪方式啊，他专门提到礼仪啊，可能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他就说有这些工作人员呢，能够更好的接待这些游客，让他们觉得好像宾至如归的感觉。
你说的是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的概念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说在塔斯马尼亚
有
很
多
不同的国家公园，
就
是说呢，要在这些不同的国家公园里边都要安排能够讲中英文双语的接待员。
塔斯马尼亚好像有30多个国家公园，但是去年他只是招聘了2个，在2个主要的国家公园，但是今年他准备招聘4个，然后就在比如说摇篮山呢这些主要的那个景点。
那一般有没有什么样的招聘条件？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有兴趣想去应聘，想去当这些国家公园里边的中英双语的接待员的话，要到什么地方去寻找相关的信息？
是的，那个州政府他这边有一个叫那个有一个网站，他在这个新闻的最后专门那个连接了这个网站，就说你要找工作的，你要找想应聘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找信息。
我相信这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哈。
然后第二条，在最近塔斯马尼亚教育和培训部部长杰瑞米·洛克里夫的发布的新闻中，他说在刚刚过去的一财政年度呢，来自60多个国家的5000多位国际学生为在塔斯马尼亚的大学、初中、高中和职业学校学习。这5000多名国际学生一共为塔斯马尼亚的经济注入了1.64亿澳币的收入。然后我们的教育部长呢，对这个国际学生的表现表示非常的赞美。他的评论说，这些国际学生不仅可以在塔斯马尼亚享受国际级的教育机会，也给塔斯马尼亚的经济、多元文化、语言学习以及让当地学生有国际性的交往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他说，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呢将继续致力于提高国际学生的数量。
每一年呢，塔斯马尼亚都会有5000多来自海外的国际学生到这儿读书。我相信他们来到澳洲，来到塔州呢，不仅仅是给塔州的经济注入了活力，而且他们也给塔州当地的文化生活，给塔州当地的教育都是会带来新的活力。
是的，连我们的教育部长这个 Jeremy Rockliffe 他也说，他说塔斯马尼亚当地的学生，有很多学生实际上他们就出家门的机会都很少，一直是住在塔斯马尼亚，所以这些国际学生啊，让这些当地的学生有更具有国际眼光，就通过和这些国际学生的交往。
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条很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在塔斯马尼亚有一个叫 Hornview 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沿河的小镇。这个小镇呢，风景非常美丽，人口只有2000多人。这个多少年来呢，这个居民都会一直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但是最近呢，他们这些居民呢就是有点烦，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叫 PETA 的组织，它这个组织的名字呢是动物保护组织，他们的总部呢是在美国。最近呢，他们不断的发邮件给这个 Hornview 的那个市政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这个 Hornview 有一个海湾呢，名字叫 Egg and Bacon Bay，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叫鸡蛋和 Bacon 湾。他们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健康，因为他说鸡蛋和 bacon 呢就含很大量的那个脂肪和胆固醇，这样容易给人带来心脏病。他说你叫这样的名字就相当于叫这个湾叫心脏病湾。他就觉得在 Hornview 这个地方是盛产苹果和樱桃的，他就建议市政府把这个湾的名字改成苹果和 樱桃湾。
嗯，
但是这个建议呢，在新闻上、电视上发布了消息之后呢，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烦恼，因为居民们都说，我们一两百年来，我们都是非常平静的在这边生活，然后对这个名字也很喜欢，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所以说，如果这些组织太闲着没事干的话，是不是去管一管那些恐怖组织？就是说，我们这边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们都是过得挺好的。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哈！如果当地居民都反对的话，这样改名的建议其实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嗯，对的。
还有什么其他消息？
有一条比较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中国非常著名的女指挥家郑小英教授在十一月初的时候将携80位福建交响乐团的音乐家到澳大利亚来演出。郑小英教授他还专门提到，就是说他特别期待在11月9号在霍巴特的演出，因为这个时间呢正值福建省和塔斯马尼亚州缔结友好州省关系35周年，这场演出呢将成为这次纪念活动的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郑小英女士呢还邀请我们塔斯马尼亚当地的华人合唱团来参加她的那个这个交响音乐会的最后的合唱演出，她就认为这样的话对这个演出呢就更加有意义。
嗯，这样的演出是在大概什么时候呢？
演出的时间是11月9日在霍巴特的联邦音乐厅，只演出一场。
而且郑小英现在应该年纪已经很大了哈，我都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看过她的演出的。
对的，她现在已经是87岁高龄。
87岁高龄，不远万里来到澳洲，而且来到塔斯马尼亚举办这样一场音乐会，应该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机会。
对的，我们塔斯马尼亚华人社区因为福建的那个同乡也特别多，所以大家都特别期待那郑小英女士的这次演出。
嗯，好，还有什么其他消息？
哦，还有一条塔斯马尼亚一位女士成功创业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你要就是做一个非常成功的生意，自己创一个成功的生意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在塔斯马尼亚的 Hillview 有一个女士，她在2年前开始创业，她做的这个生意呢，在2年之中呢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是个什么生意呢？是这样的，就是在 Hillview 呢是一个种植蘑菇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在2年前呢，有一个蘑菇农场呢倒闭了。倒闭了之后，这个就当时住在 Hillview 的这个女士叫 Beck Bevel， 她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她就就是到这个倒闭的蘑菇农场呢，把这个农场的设备就买了下来，就很低的价格买了下来，然后又雇佣了这个蘑菇农场的其他的工作人员，然后就开始做种植蘑菇的创业。其实这个蘑菇农场已经倒闭了，然后他又来重新做，这个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开始种植蘑菇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就是以前的农场呢对这个蘑菇的浪费特别厉害，因为就是蘑菇的形状是非常的不规则的，然后他们就以前呢只是选用那种长得很好看的蘑菇，然后就来销售这些，把那些长得难看的呢就是全部都浪费掉喂牛了。然后这个 Beck 呢就觉得他蘑菇虽然长得丑吧，但是并不影响那个我们就是品尝的味道，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浪费。然后他的理念呢就是想创造一个很环保的零浪费的商业模式，然后他就把这些就是以前是要浪费掉的蘑菇呢，然后就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价格呢也比较便宜，结果呢这个销售的非常非常的好，就使得他这个创业呢就从原来的那个倒闭的这个蘑菇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就是供不应求的蘑菇农场。
嗯，
然后他的那个蘑菇呢现在供应塔斯马尼亚当地的超市，而且每到星期六星期天一些那个集贸市场啊他都在那边销售。现在他的蘑菇是供不应求，而且他在附近是最打算扩大生产。
那为什么以前的农场主都要把长得不好看的蘑菇浪费掉？是因为市场上的供应，或者说是超市上有什么相关的规定、相关的要求吗？
这个我想可能是大家的一些理念吧，就觉得长得好看的才好卖，然后就把那些长得不好看的都是喂牛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女士她是在2年前开始种蘑菇之前，她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生意，然后她也是重新的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就是学习啊、查资料啊，然后那个研究这些就是那个生长的环境啊什么，就做得非常的成功。
嗯，没有想到过去的这个蘑菇销售也是属于外贸协会啊。
嗯， 是
要根据蘑菇长得是不是漂亮来决定它们能不能够被送上市场，长得不漂亮的就被毁掉。当然也不能说喂牛就是毁掉了，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因为我想不管它们长得外貌什么样子，它们的营养元素，它们的营养含量应该都是一样的。
嗯，是的，实际上我们家自己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吃那种奇怪形状的蘑菇。其实那些长得不规则形状的蘑菇呢，味道其实非常的好。你知道那种叫鲍鱼菇，在华人市场的销售是非常好，但是简直贵的不得了，50块钱一 kilo， 非常的贵。所以这些浪费掉的蘑菇呢，是非常可惜的。
刚才说的被喂牛的这些长得不好看的蘑菇，也包括了你说的这种鲍鱼菇。
对对，
哇，那真的是很大的浪费了。
对对，是一种不规则形状的蘑菇。
好，非常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